大家不要把圣经合上。大家好，如果不认识我的话，我的名字叫 Tom， 我是今年在St. Helens 教会服侍的一个同工。所以当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的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你话语里所启示我们的复活的未来，让我们定睛在这复活的未来，让我们不是头脑里面知道，但是求圣灵可以让我们心中也是明白，让我们渴慕那一天的来到。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还是死人复活这个问题，也是继续上周威尔已经开始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讲到的这个主题。那我们为什么又要说这个话题呢？为什么死人复活这个话题那么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基督教如果把死人复活这个东西拿掉，一样是挺好的一个宗教，在我们在今生的生活里面有慰藉。但是可能保罗，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他却不是这样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清楚知道自欺欺人是极其的可悲的。不然的话，在十九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和其他宗教一样的，只是一个麻痹自己的精神鸦片。今天的讲道可能会让大家感觉都是针对于基督徒的，所以在我们之中可能有还没有真正的认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的朋友们，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在讲道之后，我们有继续的时间可以跟你来分享我们为什么这么样确信这样的未来。所以基督教，我们是关心我们的未来的，我们是关心这个未来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关心它是不是真理。死人复活这个未来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清楚这个未来的话，是让我们基督徒此时此刻坚守信仰的。而不相信这样的未来的话，带来的自然是我们只看得到今天现实的追求和享受，就像当初的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许多人。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学习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下半部分，35到58节。所以我们进入今天讲到的第一点，我们来看到复活的肉体的荣耀。所以我不止一次的在死人复活这个问题，死人怎么复活这个问题上被人挑战过，便都是被有科学知识的人来挑战的。说一次是一个医生，他说死了以后人不就只剩一具骨架吗？怎么可能再从一个骨架上面再长出肌肉，再长出内脏呢？另外一个人说，我觉得你们信的死人复活是很可笑的，那些死了很久的人，组成他们的分子和原子早就再次进入自然的碳循环里面，变成了其他人身体的部分，那这在复活的时候你们要怎么解决呢？不过哥林多人其实在当时也明显有类似的疑惑。在35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呢？要带着怎样的身体来呢？所以问这样问题的人真的是在乎这样的细节和如何复活吗？是他们真的出于有科学家的探索的精神和好奇心吗？还是其实只是他们不信的一个借口呢？其实如果神可以从无到有来创造世界宇宙万物的话，具体怎样操作这个是难得住他的吗？那其实他们问这样问题的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希望能够难住保罗，而保罗却直接地指出了他们的问题：无知、骄傲。在36节，保罗写道：“ 无知的人呢？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去，就不能生。狭隘的无知的眼光让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从哥林多前书前面的部分，我们不断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只看重世界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看重的是现世的享受和乐趣，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益处，他们只关心的是属世的、眼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十五章我们再次的看到他们对复活的怀疑，他们无法理解这未来的复活，于是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当被告诉死人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首先是哦，是吗？他们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不信。保罗告诉他们，你们所关心的现世的肉体必然要死去，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保罗在继续的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给出他们一个生物课教科书的答案，而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背后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十七节，保罗说，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要长成的形体，只不过是一粒种子。所以种子和最后它长成那个植物可以有多大的不同呢？我们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板栗。板栗树长成以后可以有20米高，如果你拿起一粒板栗的话，如果没有见过栗树生长的过程的话，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小小的棕色的坚果竟然会长成参天大树。还有另一个类似的比喻，就是毛毛虫和蝴蝶。我们可能完完全全的把毛毛虫和蝴蝶可以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但是我们知道毛虫它确实是会变成蝴蝶的。这样的转变在生物学里面叫做变态。对，你没有听错，是这样的急剧的变化也会发生在将来死人复活的时候。所以保罗会说，如果你们想象的复活只是简单的现在这具身体从死里面再次的活过来的时候，那你们就错了。现在的肉体和将来的身体的关系就像是种子和将来会长成的那棵树的那样的关系。所以38到39节，保罗继续的解释，神现在给我们的身体是他所设计所安排的，就像生物界里面各种不同的形态和样式。40到41节，我们看到自然界里面神的设计中有不同的物体，有他们自己的属性和作用。我们看到保罗这里列出了很长一串不同的形体和不同的物体。如果我们停在41节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一头雾水，保罗到底在说什么呢？不过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保罗解释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他所说的都是为了我们，让我们理解死人复活的道理。我们死的时候种下的是必朽坏的身体，复活的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体，完全不一样的属性，是不朽坏的复活的身体。43到44节，所种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有能力的。我们看到在保罗的答案中，他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身体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不是现在的这个肉体的一个改良版，而是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属性的。从卑贱到荣耀，从软弱到有能力。在44节，种下的是现在属血气的肉体，而复活的是属灵的。而就像太阳、月亮、星星有各自不同的荣光，属血气的和属灵的身体也有各自的位置和作用。 因为血肉之体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和将来的神的国不兼容的。要承受神的国的话，我们需要有兼容的硬件。在45到48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属肉体的形式是来自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而将来属灵的身体是来自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上周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是这样一个农业的一个比喻，是预示着那一批同样的果园里面的果子也会同样的成熟，预示着其他人的复活同样也会发生。今天的48节里面，我们看到不仅是我们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是同一批次的，是相关联的，而我们的复活的形象也会和耶稣的复活是一样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复活以后就会像耶稣的复活一样，可能这听起来就感觉像是一个超级英雄或者是科幻里面才会有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可以瞬间移动，他可以不受地球引力的限制，他同样会吃会喝，不过我们不知道是他出于需要呢，还是只是出于享受。我们可能还会有关于这些细节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到时候我们的肉体的新陈代谢会怎么样的运作呢？我们还需要睡觉吗？我们还会上厕所吗？我们长得还会和现在一样吗？其实保罗他并不是要满足我们对这些细节的好奇心，他要强调的其实是背后的原则，背后的原则就是将来的神的国只有像耶稣一样的属灵的复活的身体才可以承受。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将来的身体的荣耀和能力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的属地的肉体的。所以保罗在50节总结，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到时候会有完全的改变，是只见到过肉身的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样不再会有死亡，不再会有缺陷的身体。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失望、疾病、虚弱，还有我们犯罪的、容易掉入试探的、容易忘记我们爱的神的那个属世的肉体，都会变成遥远的回忆。所以知道这样的未来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这样的肉体难道不是让我们向往和期望吗？同时我们也可以不需要为现实的肉体而焦虑，因为现在的这个肉体会死去，我们将来会得到的远远好得多。我们的吃喝的享受，我们的对外表的担忧，不用害怕，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我现在今生的追求没有被实现，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希望被别人欣赏，金钱、爱情、婚姻，各样的这些事情，这世界上都是会朽坏的一些好东西，但是比起那永恒的、这不朽的和不朽的，这只不过是一些影子。再长的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享受的快乐都会过去，但那不朽的、永恒的却是我们的未来所在。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你们所珍惜的现世的和将来的神的国是不兼容的，完全没有必要过分的投资在这会朽坏的世界上。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 这个战胜死亡的胜利。51节，保罗用了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注意的开头，我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关于这死亡最后被战胜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死亡。号角最后一次响起，耶稣再来的时候，活着的基督徒会被改变，成为不朽的，死去的基督徒也会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成为不朽的。我们来看第54节，这必朽的既穿上了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穿上了不死的，那时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到时那时候，神的话语，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会实现，按照神所应许的，死亡会被战胜，神的拯救的计划会最终的实现，信实的神说过的话必然会成就。以赛亚书的25章的8节，他说，他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从地上除掉他子民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的伟大的奇妙的场景，我们当时那时会发生的那样的转变，不仅是让我们向往的，它还有具有更加的深刻的意义。死亡，这个保罗在前面26节提到过的，我们的最后的一个仇敌，他要被战胜。死亡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我不知道大家对死亡的经历有多少，但是如果我们经历过亲人的离去，如果我们目睹过死去过的肉体，我们应该都知道死亡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特别是我们中的年轻人，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觉得自己似乎都是要活到永远的，但是真的死亡是必然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死亡就像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我们永远都是活在它的阴影之下。有许多的疾病是可怕的，如果被 SARS 病毒感染的话，就是以前的中国流行过的一次非典，如果被它感染的话，有15%的致死率。如果被近期在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病毒感染的话，有些时候可能高达90%的致死率。但是死亡如果它是一种疾病的话，目前为止统计数据说明它的致死率是100%，受影响的人口也是100%。我自己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过死尸，在我大学选修的一个解剖课里面。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应该大家会感到尸体都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特别是当你见到一具完整的尸体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这本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一般的这样完整的尸体，他的面部都是被遮起来的，让大家不再去想这原来是一个人。但是死亡它就是确实是这样，它是苍白的、冰冷的、可怕的。但是正因为这死亡的可怕，这个胜利不是肤浅的。我们知道这样的敌人越可怕，他造成的伤害越深，我们最后得到的这样的胜利也就是更荣耀的。 所以死亡不仅仅只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让我们感到的恐惧，它其实更多的也是体现了和罪和律法所相关的。死亡是因为人的罪进入了世界，我们也知道死亡是神给罪的适当的审判，神圣洁的律法定我们的罪，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又回到保罗之前所说的，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就说明我们还死在罪中，还在受罪的惩罚，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正如十七节之前所提到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敌人，他可以被战胜。保罗在五十七节的时候，他有真正的充足的原因来感谢神，因为我们通过耶稣可以加入到这个伟大的胜利当中，我们不再活在罪的阴影之下，我们甚至可以像保罗所引用的这段经文一样，当着面嘲笑死亡，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现在那号角还没有吹响，死人还没有复活，我们许多人都还在感受得到死亡的毒刺的刺痛，主内的弟兄姊妹依然要经历的是肉体的死亡，我们依然也面对的将来有一天的死亡。但是复活的那天会来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会有完全的胜利。所以最后在五十八节的时候，保罗因为我们有这个真切的奇妙的伟大的未来的复活，保罗最后劝诫哥林多教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知道这样的未来，让我们知道坚守信仰忍耐劳苦不会是徒然的。如果复活是假的话，那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牺牲的都是白白的。但是因为这未来是真的，努力坚持的结果就是在主里面得到这个复活。如果没有这样的未来的话，我们就是徒然相信的，就像保罗之前所说的，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人了。但是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为了主所受的劳苦都是值得的，没有徒然。我们为了主做的工作，传讲的福音，服侍教会，都不是徒然，因为我们在最后的那天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们相遇，我们可以看得见他们。想一想这个刚过去的复活节的假期，我们可能强迫自己被别人看作，就是害怕自己被别人看作，哦，那个奇怪的人又来了，又来给我讲他的圣经，讲他的耶稣了。当我们在忍受一些别人的反对，家人的不同意的时候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想到我们在这个假期里面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的这些同事同学这些家人，因为你和他分享了这样一个福音，最后那天号角声吹响的时候，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和你站在一起，一起在主耶稣的面前，难道不是值得的？因为知道这样的复活，所以我们也可以效法保罗。在十五章的三十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保罗为了福音的施工，为了把这样的复活带给他周围的人， 全世界的人，为了在最后一天和他们一起复活。他天天冒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其实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是可以失去的，我们没有必要来害怕死亡。我们应当意识到，其实这是一个很极端很激进的一个想法。大家可能说，哦，你们相信这些死人复活，你们相信这些为了下来生的事情可以放弃今生的事情，这听起来就是很极端的东西。但是我们确实就是相信死人会复活的人，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耶稣也同样的呼召我们来做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人。我们本来就不是要承受这个世界的，而是要承受神的国的。大家可能记得去过 TASK 今年的学生年会的同学们可能记得查理说过 You only live twice， 你只活两次。因为有这样的复活的生命的话，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现世的权利，我们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是我们可以真的为了荣耀神，为了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忍受我们现在所受的苦难，我们所受的痛苦。复活的未来可能对于许多的基督徒来说都是太遥远的未来，我们头脑里面知道就会发生，但是我们真的有从心里面来相信吗？我们真的会因为想起这样的未来而激动吗？我们都可能觉得这些都太难了，要做这样的取舍，似乎耶稣告诉你为他的福音你要受的这些事情，我们在选择是需要追求世界上的，还是追求耶稣所给我们的。做些取舍，当我们觉得做不了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 的地方来提醒我们自己吗？如果我真的相信我 会和耶稣一样复活，我会放不下这个吗？难道不该意识到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取舍吗？在耶稣那里我们得到的是完全的完美的生命，现在我们所放弃的和将来的完全不配相比，和那不朽坏的相比，这世界上会朽坏的实在不配。所以我也再次引用上周 Will 所提到的一个传教士，他叫 Jim Elliot， 他放弃了自己在美国当律师的前途，到一个南美洲的一个原始部落里面去，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他最后被杀死。他所说的一句话经常被引用：放弃留不住的东西去赚得那不能失去的东西的人，他不是个愚蠢的人。放弃留不住的东西去赚得那不能失去的东西的人，是不是愚蠢的？那我们在做基督徒，因为做基督徒而被反对，我们服侍教会辛苦疲惫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妥协和放弃的时候，难道不该提醒自己，如果我真的相信死人复活的话，生命不只是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劳苦都不是白费的。我们可以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没有人会在新天新地站在耶稣旁边跟他抱怨说，啊，我后悔当时服侍教会太多，啊，我真后悔服侍教会太多都没有机会去学习，没有拿到 first， 啊，真后悔当初学习圣经的时间太多了，啊，一天去小组，一天去教会，真后悔当初啊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啊都觉得我是个傻瓜，哎呀，我真希望如果少做点这个，我以前的生活活得多舒服呀。真后悔当初没有享受生活，真后悔没有轰轰烈烈的谈恋爱， 当我们站在耶稣的旁边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想这些话吗？当我们真的站在耶稣，在他完美的天国的时候，我们想的还会是地上这些事情？所以真的知道我们这样的未来是改变一切的。所以回到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让我们一头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盼望你的儿子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的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你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未来，让我们不要活得像是不相信复活的那些人一样。求你让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不向这个世界的空虚短暂的诱惑来妥协，让我们在你里面为你的不朽的国度而工作，因为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